首先问候在线上的新的拜师特能够参加我们的主日，还有现场的拜师特，首先问候你们在主里平安，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边都有平安的，我们没有惧怕的，因为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刚才我听到，我还是跟他叫萌萌吧哈，姐妹的见证，因为我们在今年年初我们就结识了，我们都是沈阳人，我们也有很深的感情，但是从打我那一天我记得是很清楚，我们是跟徐弟兄他们夫妻从美国旧金山回来以后，也就是认识了萌萌，也就是我们，我想也就是我们西区片的第一个拜师特。感谢主，今天能听到萌萌姐妹的见证，真是看到神的作为，真是看到神爱我们每一个人。虽然你远离他，但是他的爱不舍不弃地爱着我们，他借着一切的方法，他还是把萌萌带到了神的家中。今天萌萌能再到这里，我想他为神做见证，他也敞开他自己的 心扉、啊、以前他是一个很追求、啊、穿名牌的人、啊、就是也买过假的香奈儿，这就一个真实生命的显现。所以我们为主做见证做什么呢？我们就把我们生命里边所经历的主耶稣的大能分享给在座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荣耀主的圣名。我们给主一个掌声。好，我们都知道十一月份呢，我们的主题呢，我们教会给拜师特所安排的主题，也就是新生命的成长的主题。那我今天在这里边想要分享的，我们虽然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如何成长呢？我们先由侍奉的生命开始。那我们下面就做一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蒙你的呼召，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主的殿堂，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地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今天是个圣日，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是蒙福的日子。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掌管以下的时间。主啊，借着你亲自的话语来喂养你的羊群。主啊，借着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我们领受的恩典都是白白的。我们既然白白的领受恩典，我们要付出，我们要活出你的恩典来，这是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实在的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我们生命如何的成长，不可缺少侍奉。什么叫侍奉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也就是侍奉的必要性。我们侍奉重要性在哪里呢？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是我们重生的基督徒是神白白的恩典给予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行为的表现，也不是靠着我们功劳而取得的，这一切完全靠着神的恩典。那我们知道哈，在那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有这句话，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得救，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实在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的信。我想神爱世人，神的爱都是普遍的，但是叫一切信他的人，那这就是有分别的。你今天你信神，你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能在这里，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也因着我们的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 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而不是我们比世人好多少。我们也许我们以前的行为比世人还差，还糟糕的糟糕，但是我们就因着信，这就是神白白的恩典。乃是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主的儿女，我们不要我们有自夸啊，我们是不是比别人好啊，是不是神爱我呀，不爱别人呢、啊、神的爱都是普遍的。所以呢，我们得到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所以同时我们得到了恩典，我们也同时神也赐下了他的使命在我们生命中。什么使命呢？就是让我们侍奉他。那我们读一节经文好吗？彼得前书2:9，请弟兄姐妹啊跟我们一起读一下。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除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要叫我们宣扬。这里边有两个字，宣扬。宣扬怎么？就让我们要服侍神，就让我们来宣扬那招我们除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活着，我们就要有一个使命，我们要来侍奉神，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和命定。所以呢，我们呢就要看重这种侍奉。另一方面呢，我们侍奉也是完全靠神的恩典，不是说我想侍奉就是侍奉，但是完全靠神的恩典。我想我们本来呀，我们有时候我们都是很软弱的。刚才听到萌萌姐妹的见证，你看她8岁她就走进了她教会，但是一晃经历了多少个艰难，神又把她带回了神的家中。所以我们时常呢很软弱，我们不配，我们原有不配服侍神，但是神就是提拔我们，神就是看重我们，所以给我们机会服侍神。我们今天服侍神，我们是蒙了多大的恩典呢？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要好好的忠心的领受这服侍主的特权，因为我们服侍主是神给我们的特权。所以感谢主，我下面呢就分三方面我们来学习侍奉的生命。一，因为爱的激励而侍奉。那我们就说，我们怎么来侍奉主啊？我们不可缺少，我们先领受耶稣基督的爱。如果说我们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侍奉我们也有时候也是枉然的。那我们读一节经文哈，我给弟兄姐妹念也好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言既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而死复活的主活。我们上周周牧师给我们讲了一篇道，主题就是什么？复活的盼望。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不仅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他埋葬了，第三天他复活了。所以基督教跟别的教不同的在哪？别的教只不过是一个教义，只不叫你人人去行善，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这里边就说为主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要每天来侍奉主。为主活的目的就是我们每一天来侍奉主。我们为主而活，侍奉主是因为主的爱激励着我们。所以这里边的激励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是 被大水冲走，我们是无法抗拒的。当你真正的领受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你不能不服侍主，你不能不侍奉主，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激励着我们。这篇是保罗他所写到的，保罗的一生他就是经历到神的爱在激励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我想到我自己，我也是，我以前是最爱世界的人，我生活在花天酒地，歌舞升平，活在罪中不知罪，活在罪中不知道罪，总是自己很骄傲。但是当我那一刻我走进教会的时候，只有这句话改变了我的生命。哪句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耶稣的话他有能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耶稣的话带有能力的，因为出于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就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就从那一刻我走进教会，我听到一首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是梦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从那一刻我知道领受耶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从那一刻我内心我就向主发誓，主啊，我一生跟随你，永不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过得好快，一晃18年过去了，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而不是靠我讲什么，也不是靠我说什么，而是我靠着神的爱在激励着我们。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尤其我们的牧长团队，不是靠我们才能服侍神，而是靠主的爱在激励我们，我们走这条侍奉主的道路，何等的蒙福的道路。所以我在这里我要跟弟兄姐妹想要分享的，我们有了新生命，我们不可缺少，我们每一天还要在家读经祷告。当你读完经的时候，我们还要默想。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因我们想，这个想字原文就是你断定这个事情了。什么事情呢？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最起码因我们想，我们明白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的死因着他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而死了。第二方面，基督的爱使我们不能不为他而活，我们不能不侍奉他。我们要明白这两句话的时候，你今天你服侍主，我就感觉最大的荣耀。我们今天服侍主， 我们是最喜乐的，我们的心是最满足的。所以因着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然后第二方面，因着责任托付而侍奉。我们再念一节经文哈，就是林前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啊，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念一下哈，请。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不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这句话是保罗他写给的，他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不传福音，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他得到耶稣基督的爱了。所以保罗的一生他就是为福音而活的一生。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这里边的不得已就是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出路，不能不这样的服侍主。所以他在这里边就说，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若不传福音，也就是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神是不喜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大能。保罗如何他相信的耶稣基督，我要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保罗在大马士革遇见耶稣的时候，因为他被耶稣的爱所激励所充满，他就领受了主的托付，接受了传福音的责任。在保罗的生命中，传福音并不是讲究他心情好不好，他也不看环境如何不如何，而是他心目中他有一个心志，他的心志却告诉了我们，他的心志告诉了我们，在哪里告诉了我们？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保罗是这样说道：“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的一生他就为福音而活，他的一生他不仅他信相信耶稣，他不仅活出基督，他还是传出基督。保罗给我们做了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领受保罗他对主的那一份心志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告诉我们，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你们都要传道。那对于保罗他来说，不得时的在保罗面前也是变为得时的了，但是对于不传福音的人，就是你是得时的也变成不得时的，因为你生命当中没有对主的爱激励。我们谁去为主传福音呢？那我们都知道传福音要付代价的，我们尤其开幸福小组开跑传福音，我们各个辅长都坐在他这里了，尤其是第一批的幸福的小组，付不付代价？付代价的，但是我们这个代价是值得付，我们这个代价我们就看到了天国的代价。所以在杨牧师他们教会有一句名言，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当我们看见福音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愿意付一切的代价为主得着灵魂，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凡是真正被主的爱所激励的，因着主而侍奉的人，他们必然有领受从主那里边所托付的和责任感。因此有了这个责任感，我们的侍奉 是忠心的，是牢固的。但是如果在生命当中没有领受这个责任感的时候，往往我们服侍主会到什么地步？半途而废。也许我今天很有他感动，在教会，哎，他才信主以后很有他感动，服侍主热火朝天，哎，过半年这个人不见了，因为他本身他没有领受这个托付跟责任感。也许服侍主我凑凑热闹，但是服侍主是我们一生的果效，因为被主的爱而激励的人，你不让他服侍主不可能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的生命一定我们要领受到从主而来的托付跟责任感，我们才能坚持到底，侍奉到底，讨主的喜悦。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包括有哪三个方面呢来侍奉呢？一，我们先对神。如果说我们侍奉我们跟神没有关系，那也许我们半途而废。所以对神呢，我们首先我们先有一个敬拜。所以我们不是敬拜，而不是说我每一周来教会一次，而是我们是需要我们每一天拿出最好的时间来到创造宇宙万有的主面前，我们以敬畏感恩和赞美的心俯伏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这是极其重要的侍奉。我们不要就是说啊，侍奉他生命是不是我们就去做些什么，我们首先我们要敬拜神，敬拜那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当我们敬拜他，当我们去与他交通的时候，我们不可缺少的，我们要每一天早晨拿出最好的 时间给神，就是要读经祷告，与我们的主建立好个人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把最好的时间献给神的时候，神都知道，神也就悦纳了。所以在圣经里边有一句这样的话，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在侍奉神的方面，我们不可缺少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还有一个奉献，这里边说的奉献是我们全人的奉献。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样说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奉献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边的奉献啊，有些新的啊，就是说弟兄姐妹这一提到奉献，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不是让我金钱奉献呢？其实金钱在神的眼里边并不算什么，神所要求的是将你的身体你的全部奉献给神。这里边的奉献指的是包括时间、金钱、才能和家庭。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以前，我们都是哎呀，我所得来的我都是靠我自己打拼得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信主的以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属于耶稣基督的，因为他是用重价所买赎我的。我的生命既然是属于耶稣的，那我们家庭是不是属于耶稣的？属于的。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属于耶稣的？属于的。我们的金钱是不是属于耶稣的？更是属于耶稣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旧约当中献祭是献啊杀过的死的祭，但是我们在新约我们所献的祭献的是活祭。你今天就是活祭，你我今天就是活祭。所以 我们如此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跟神讲条件，神啊，我不能侍奉。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就应该他完全的奉献给神，因为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所以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感谢主哈，我们要知道。然后呢，第三方面呢，我们对神的就是侍奉呢，还有个顺服。主耶稣回答说：“若有人爱我，若有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们对神的侍奉一定要有遵守他的话语。如果说你不遵守他的话语，我们的侍奉也是枉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这三点是对神的侍奉。我们第二方面呢，我们还有对弟兄姐妹的侍奉服侍。那我们下面呢，用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下面就看一部短片。这部短片也许比我说的还有能力，请放啊！我刚才就四分钟的短片啊，请。 放在这里，我们看完这个短片，我们就知道邦迪的来历了吧。邦迪创口贴来历，这就是富翁，他叫邦迪。他看到一位小孩用1美元硬币去寻找上帝的时候，他是富翁，但是这个富翁他有慈祥的心，他有爱人的心，所以他就把他叔叔在医院，他找了专一医院来给他叔叔治病，然后他叔叔的病依然医治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说我们要爱神，我们是爱神的心别人看不到的，但是我们要有爱的行动出来，别人是得到最大的安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侍奉主的道路上，我们不能不去爱别人。如何爱人呢？你就要体贴对方的软弱，你要体贴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嘴说爱神，我们没有带出爱的行为来，我们的这个信仰是死的。所以我盼望我们看完这个片，我们心中都有这种爱的感动，我们要付出来，我们要为神，为爱我们的主耶稣而回报。我们爱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尤其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需要他的爱，需要在那方面。如果说他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他多么盼望你的到来，多么盼望你一个拥抱他。当一个爱的拥抱的时候，我相信爱能融化一切的风雨，爱能医治一切的疾病。当一个得大麻风的病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恳求主耶稣，他说，主啊，你若肯，我必得洁净。主耶稣对他回答的话没有先说话，主耶稣用手摸了他。当主耶稣用手一摸他，他的内心的心灵被触摸了，他的大麻风的病立刻就得痊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爱的行动，我们爱不要挂在口头上，我们而要带出行动。当弟兄姐妹得到我们的爱的时候，我相信神迹就在我们当中出现，阿们。然后第三方面，我们侍奉神的果，我们如何侍奉神的果呢？那我们不可缺少的就是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使命就是我们一辈子所要做的事。我们侍奉主，首先我们要为主得着什么灵魂。感谢主，我们家人教会在今年年初，我们跟台湾福气教会接轨，领受了要过一个以福音为导向的人生，也就是信福音、活福音、传福音这三方面，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人生。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真是神给我们家恩教会实在的恩典太多了。我们在线上，我们全被装备了什么福气小组的研习会，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的姐妹我们都参加了哈，就是说在研习会在8月份的当中， 我们将有20个幸福小组开跑。我们在开跑8周的时候，参与幸福小组的舰长就是我们的周牧师，还有我们的副长啊，还有同工及我们被邀请来的半斯特，在这个8周的当中，我们真是经历了神福音的大能，我们也经历了幸福小组的威力性。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经历福音的大能，经历了幸福小组的威力性，我们的教会气氛就改变了。改变了什么？有活水了，有为主做见证的了。我记得我今年我年初我们在祭司二号当中，我们学就是也是学那个杨牧师他们的课程，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就是说分享啊，你最近你有没有祷告蒙神的悦纳呀，蒙神的那个的垂听？哎呀，我憋来憋去啊，也没有啊，真是我没有。我第一周我都没分享，周牧师说第一周没他分享，第二周一定他得他分享。我挤来他挤去，让我想来他想去啊，那我也得那个我也得分享啊。我说啊，我说我前一段我那个孙子我回来了啊，我那想那个对他好一些，我不想发脾气，这种见证也好。但是平平淡淡的，但是今天让我站在这里，不仅包括我自己，所有开跑过的幸福小组的副长跟舰长，还有吉同工，你让他今天站在台里边讲8天，他也讲不完他们所开跑幸福小组的见证，是不是？我看江子妹他点头了，感谢主。所以教会的气氛马上就转变了。我们都知道半斯特有50多位落户参加了就是幸福小参加了就是细胞小组，还有落户到主堂。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在2周前我们也听到就是重生堂还有我们西片区的弟兄姐妹他们感人的见证，因为他们见证里边所提到的就是他们在幸福小组中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让他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让他们认识了生命的源头，从此他们的生命就有了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服侍主，我们侍奉主，我们不可缺少的你参与这个当中，你就会经历到神奇妙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前天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位副长他接到了在这里的留学生的一位妈妈在中国给他发来的就是微信，在微信里边有很多内容，我在这里边我简单的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这也是半斯特他的家长所得到的感言。他这样写道：感谢你带领孩子参加幸福小组，让孩子在人生的路上有了方向感。孩子一个人到异国他乡去求学，作为妈妈的有好多担心和牵挂，一年多来也经历了孩子也经历了诸多的事情，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自从孩子参加幸福小组，孩子的生命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们对孩子的关爱和让孩子从内心充满了幸福，让孩子感受到朋友般的热情。感谢你们一路的厚爱和关注，感谢生命中的美好遇见。这位妈妈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她通过她儿子最近这2个多月跟他妈妈的就是说沟通，他妈妈看到这个儿子生命有改变了，不仅有改变了，这位妈妈以往很牵挂这个孩子，因为他参加了幸福小组，妈妈的心也就落地了，他有很多感恩的 话。所以我在这里，我要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即将第二批所开跑的幸福小组组长、副长及同工们，我在这边给你们加油，不要怕疫情，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前疫情在全球正在蔓延的时候，但我们深信神在掌管，神盼望我们都能领受到从主而来的爱的激励，让我们更加尽心竭力做主的工。主耶稣应许我们什么呢？我们念一下，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在约翰福音12:26告诉我们，我们要看重对主的服侍，父就必尊重我们。所以我要在这里边，我引用杨牧师这一句话，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我们，我父必尊重你们。但是杨牧师说的是什么话呢？你们服侍主，主耶稣不爱你们，主耶稣爱谁呢？主耶稣不疼你们，主耶稣疼谁呢？所以这句话更应验主耶稣所说的话，我父必尊重你们。所以我们要起来，要服侍主，是我们一生最荣耀的事，我们不要放弃这个福气，这将是在末世中最有意义，也是最可以存到永远长存的福分。阿们。我在这里，我向我们的主献上感恩。我在这里，我也是向我们参与即将开跑的就是已经开跑的幸福小组的副长及同工们，我们向你致敬。愿神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阿们。